一起礼佛。
南无三藐三菩提。
Amen.
一起顶礼师父。一起顶礼老师。大家让自己坐得舒服一些。大家感觉怎么样？我们一起来打坐五分钟，别去打压自己，轻松自在的，别太紧张，别太紧绷。别去压制。差不多够了，然后可以把呼吸稍微加深一点，然后睁开眼睛。因为这个戒坛里面的氛围非常的神奇，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和紧张，然后所有的人心全部都硬了。感觉到了吗？在这里打坐和今天早上在那个教室里面打坐那个情况不一样，在教室里面会比现在更加轻松自在一些。那在我们整个三公里的这个行脚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是轻松自在的在觉知，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心它就是一段不停的往外跑。如果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是紧盯和专注的，我们就不会感觉到什么。在扫这个大扫除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是以觉知带着决心在扫地， 有的人就只是在扫地而已。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家务活，要想着说我在修行。这个修行不需要有意的做什么，只是身体移动，心知道。有非常多的人在扫地的时候，心里面很快乐。心快乐的话，这个心是发亮的。有的人比如说惜木，惜木在平常的状态都是非常的用功和用非常的努力和用功的，心就会比较打压自己，打压的比较大，但是在扫地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比较快乐，心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现在的心木一样又在压制自己的心，能够感觉到吗？感觉到了吗？你看到了吗？只要知道我们心正在被压制住，一旦知道，心就会慢慢松脱出来。那位师父，那位法师比丘尼师父，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就是师父的今天的状况看起来好像是在退步，实际上真正衡量我们是否进步，就是说我们的心是否更加的聪明，是不是看待所有的现象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中立。上午的时间师父就会拼命的去想对峙那些现象和状况，但是在扫这个寺庙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的种种状况跟上午的情况没有多大的差别。心里面的现象跟状况跟上午是一样的，但是心在对待那些现象和状况是不一样的。那下午在扫寺庙的时候，对于这些心里面的现象和状况保持中立的这个程度会更多一些。一旦心能够保持中立，心自然就会轻松自在一些。心轻松自在会有快乐，然后心也会比较清凉。这样的心是有进步，有在进步，有在提高的。我们的修行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修行在退步。一旦我们经常的碰到进步退步，进步退步，慢慢的我们的心就会对进步和退步慢慢保持中立越来越多。 虽然看起来师父今天的状况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是有在退步，但是实际上比您以前只是在紧盯跟专注的那个状况要好很多。嗯，您的修行已经不错了，随喜您的功德。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在扫这个寺庙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比较心都会亮堂起来。大家有仔细观察吗？最开始我们在扫之前，这个寺庙里面的树叶特别的多。然后因为这个树叶特别的多，就不会有哪一片树叶会特别的明显和清楚。然后随着我们不停的扫下去，然后剩下来的树叶就会越来越少。然后最后剩下的那些树叶就会非常的清楚和明白。其实这个就好比我们心底里面的烦恼习气。这个我们的心里面如果充满了无数的这个烦恼习气，就好像这个地面上到处都是这个树叶。然后持续的修行下去，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纯净，越来越干净。就像我们今天扫的那个寺庙的情况一样的，随着我们不停的扫下去，就会越来越干净，这个树叶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剩下来的树叶就会非常的清楚，在我们心底里面的烦恼习气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和呈现。就像佛陀开示的一样，这个当我们的心如果处在平静和平常和正常的状态，就是属于有界的状态。一个真正心有界的一个真正有界的心，就是一颗正常和平常的心。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心是属于不正常和不平常的状态，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说，当下这个烦恼习气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就像这个，如果这片大地上面这个树叶特别少，他们就会非常的清楚和明显。因此，如果我们持续的修行下去，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平常，越来越正常。很快，只要烦恼习气在心底里面呈现，就会很容易看见。今天因为大家从早到晚整个日程排得非常的紧凑，所以现在大家的心是比较疲惫的。一旦心比较疲惫的话，就会有点昏昏沉沉的。能感觉到了吗？有些人他的心就会在外面一点点。有的人的心就是昏昏沉沉的，因为心想休息。有时候是身体很累。 心也会就有点郁闷和痛苦。因此够了，因为当我们的心如果非常疲惫的话，是无法接受法的。当我们在行脚的过程之中，师父说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放松和自在，然后当我们在扫这个寺庙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快乐。师父是告诉分享他的感觉，当我们一起进到这个戒坛，然后开始在做这个网课，想到各位看到各位就想到师父想到以前。曾经有佛陀的一个僧团，那个是非常远的一个国王，知道说佛陀已经悟道成佛了。然后就给告诉那个消息的那个人非常多的奖赏，然后就从放下了自己的王位，然后追随佛陀，但是并没有马上就剃度出家，然后就告诉那个传递信息的商人去找自己的大臣去领奖赏。他自己这骑上了马去直接去找佛陀，这个商人就去找那个国王的大臣去领奖赏，那个大臣也就是他的丞相问说你要领什么奖品，这位商人就告诉那个丞相说这个奖品主要是因为我告诉那个国王说那个佛陀已经悟道成佛了。这位丞相听到这个消息一样非常的兴奋和法喜，然后跟那个状况跟那个国王的状况是一样的。当时这个国王听到那个商人说佛陀悟道成佛了，几乎是忍受不了，说你先等一等，别说下去。因为那个法喜已经完全的染污了心，就再也听不进什么。等到那个国王的法喜慢慢开始淡薄了，然后就告诉那个商人说：“那你继续讲。”然后那个国王那个商人就告诉国王说，除了那个佛陀已经悟道成佛以外，而且佛陀已经开始讲法了， 也就是佛陀在这个世间已经出现了，而且佛法也在这个世间重现了。一旦这个国王听到这个商人说这个佛法也在这个世间重现，然后这个国王说先停一停，你别说下去了。这个法喜依然重新在这个心底里面，然后听什么也听不下去，然后就让这个三人先停一停，别往下讲。当他的法喜慢慢的淡薄下来之后，就告诉这个三人说，那你接着说。然后这位商人说，除了佛陀已经出现在人间这个世间，佛法也出生在世间，同时也有这个圣身也出现在世间。这个圣人的意思就是有人听到了佛陀开示的佛法，然后一样也追随佛陀的开示，然后见法开悟，那个叫圣人。然后这个国王就让这个商人去找自己的大臣去领赏。然后这个大臣听到了之后，跟国王的情况反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给了他双倍的奖赏。然后一样是去寻找佛陀。然后这个国王去追随佛陀而去，他下面的大臣所有的大臣也跟着去追随佛陀，然后都是一起骑马去的，然后那个整个的团是浩浩荡荡的那个非常大的队伍。到了非常大的河流的旁边，结果没有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横跨那个河流。然后就发愿和祈愿到这个佛陀的波罗蜜。然后就请求说，如果他们传播的就像正像他们传播的那样，如果佛陀已经出现了，就请佛陀您的护持，让为我们铺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去追随您。然后从此以后就是皈依佛陀。然后就直接骑马，然后往水里面走。结果这个马呀，就是直接走在水面上面，就好像走在地上一样的。然后整个团队，整个浩浩荡队伍全都这样走过去了。然后碰到了任何的河流，这个国王都是用同样的方法。然后后面的大臣也跟着他，然后但是没有追上这个国王。然后还有很多的那种眷属，包括很多的女众，看到这个河边留有这个国王的那个马的脚印，然后看了既没有船也没有筏，知道说这个国王他一定有发愿和祈求，然后一样也就有发愿和祈求，然后祈求佛陀的波罗蜜， 然后把他把佛陀视为自己唯一的皈依，然后一样这个骑马过去，就像那个国王一样的情况。然后国王先到，然后请求出家，然后所有的人全部都剃度出家了，然后最后都变成了阿罗汉。然后他的王后一样过来也请求出家，最后变成了出家比丘尼，最后同样也证到阿罗汉果。刚才我们在礼佛念经的时候，师父就想起这件事。那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也是这是横跨很多河流来的。得到的消息也是朋友们给大家传递的这个视频和音频。知道说在这里佛法非常的兴盛和发达。有非常好的师父正在传播佛法，而且有很多那个弟子们都有见法开悟，我们就非常用心，也是一门心思的去横跨很多河流，然后来到目的地。然后我们行程非常的遥远，然后来到了这所寺庙，那我们来到，我们用我们的体力，然后我们再来做布施，然后我们再为寺庙再做卫生，也就是我们在为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场所做功德。然后我们在这里来顶礼佛陀，然后我们也在心底里面发愿说，我们会以佛陀作为我们唯一的皈依，然后我们也是以法作为我们的皈依和作为我们意念的一样，我们也是意念和皈依身。师父想到这里的时候，师父就念不下去了。师父觉得说替各位非常高兴，各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师父替各位非常的高兴。然后在座的包括那个师父本人和包括那个阿江雄才尊者，还有那个阿江巴山老师和那个阿江拉老师，他们也是尽量是在来教导我们。但是虽然这四个人把它合起来也无法跟龙婆巴木尊者相比，那天在看这个 DVD 的时候，虽然只有45分钟时间，但是他整个45分之间涵括了所有的一切。师父讲说他即使是讲三天三夜，那也无法跟那么一那个也抵不上一丁点。 我们的职责就是我们要经常的去学习龙破巴木尊者的教导。然后我们的信仰就要像那个国王一样的，就是一定要去追随，一定要去找到佛陀。佛陀并不是在这里等着我们。心什么时候知道了，心什么时候就抵达佛陀那里。但是虽然我们行程非常的远，但是我们也同样获得非常大的利益。然后我们的心也是越来越接近佛陀。既然我们把身体带过来了，我们就把心也一起带过来。心想要接近佛陀，就是我们就像老师和师父们教导我们的一样，就是要发展觉性，去修习禅定，然后随喜在座各位的功德。愿各位都能够真正用心，各位在座各位的心最后真正都能够去亲近佛陀。就像师父刚才说的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些主人公一样的，最后我们的心都可以去亲近佛陀。到这里结束。大家能感觉到了吗？我们的心就越来越亮起来，感觉得到吗？那我们觉知自己的那个就会越来越清楚，心地就会越来越光明。听了法之后心就会光明。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好，一起来礼佛。